很多他们有在工作在师范类院校读博士呀，读博士后他们以后回来一定还是会当老师的。所以而我自己呢也是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到40岁之后我一定会回到中学校园里面去做一名老师。之所以现在没有去，现在有的是机会，之所以现在没有去，我是希望有更多的沉淀和积累，等到40岁以后对教育有更加深刻的认知之后呢，再到校园当中，我觉得只有那样才能真正的把事情给做好做实。其实叶校长的分享对我来说真的是一面旗帜，刚才在听的时候哈，也好几次热泪盈眶。本来我没有想要问问题哈，但是刚才家长问问题之后呢，我想向叶校探讨几个关系，求教几个关系哈。第一个呢，刚才我跟学生在交流的时候，我用了一个例子，我这么一说叶校你肯定能明白了哈。当年高晓松他在清华大学做讲座，他说讲座的过程当中跟他们讲理想，讲家国情怀，但是当讲座结束之后呢，学生提问的时候问的问题是，高老师我以后要找一份工作，你看我找什么工作比较合适一点。高晓松老师说，每次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他内心会特别的难受。其实当然因为在现场不好怎么特别去说哈，但是我想表达的是，高校您在做那个叶校您在做校长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去面对内在的这个教育情怀和外在的这个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关系不仅仅来自于今天现场的家长向您说我的孩子想玩手机，我的孩子读高一等等这样的问题，更多的可能还是面对整个社会大环境，面对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时代背景这样的一个内在情怀和这一个自己外在的这个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您是如何处理的。第二呢，因为你以前在杭高的时候，杭二的时候更多接触的是中学阶段的教育，但是一个人孩子的成长它是一个全息全过程的，我们只能参与到它其中的一个阶段，但是学生的成长它可能是全过程的。你是如何来面对这一个全过程的教育成长和你能够参与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教学成长的关系。第三个呢，是您刚才在前面分享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麻省理工拒收我们中国的学生，我的内心其实是也是非常的痛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机械式培养出来的孩子已经受到了否定和质疑，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些优秀的孩子们似乎又是被刚才说的麻省理工等等拒绝孩子的这一些影子所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么多12位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他们就是刚好是符合麻省理工学校所招生这个需求的，但是我不知道这里面的核心区别在哪里哈。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可能是灵性的成长和机械的成长之间的区别。那灵性的成长和机械的成长，从眼睛的发现角度来说，它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细微的区别。那么这其中的这一个关系或边界，从叶校长的角度来说又是如何去看待的？这是我自己内心想问校长的问题，可能不是很得当哈，请校长多多指教。
非常感谢这位年轻朋友的提问，实际上他在抛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让我做回答，但是我非常高兴，因为他有情怀。我首先要向你表达的是，你想当一个老师，我愿意与你为伴。2年以后，我在浙江萧山，在湘湖办，我要办一个湘湖公学。我相信这所学校，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是当下的，也是未来的，它是老师的，更是学生的。我会在这个方面体现一个这个。这是追求，好吧？如果可以的话 ，follow me。这是一。第二，你刚才讲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如果我们孩子在一种成长过程当中，他的一种价值状态并没有达到我们所理想的那种状态的时候，我们怎样与他相伴？我认为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尽量的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去影响学生，让学生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师，有这么一个校长，他不管怎么讲，他像一盏等着你在漫漫的黑夜里 家的人，那一盏灯亮在那。那么我是怎么做的呢？实事求是讲，大家看我的形象，实事求是的说，40年前，大家当时第一件是我应该读北京电影学院，他们认为我形象太好。第二，大学一毕业，第二年我就可以在一个城市里面进入到共青团当学校部的部长，我也没去。第三，1997年，中国经济是不是啊？潮涨潮涌的时候，我也可以成为某上市公司广东总公司的老总，每天可以坐着凯迪拉克驾长，我也没去。第四，2000年，某省省委组织部跟我谈，如果你不到杭州来的话，我们认为组织上会考虑你进入到这个市里面的领导班子，出任政协副主席兼教委领导，解决你副厅代理，同时又给你实权，我也没去。还有来到杭州17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要我去主办北京中学，创办北京中学，我也没去。2000年左右，2012年左右，上海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通过教育部希望面向全国推荐能够出任这所学校的校长，请到了我，我也没去。另外，这是前几年，领导希望我能够进入到一所高校当领导，直接解决我父亲代理，我也没去，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的命就是干什么的，干教育，往基础教育的，当校长，我心安理得。所以我是想用这样一副人生情怀，我相信肯定会有一本学生能够跟着你，请跟我来。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对你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特别是作为世界一流大学以美国为代表的，他对人才的遴选的的确确提出了他的新标准，我们怎样面对？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两步合一步走，
两步合一步走，也就是我们既要
坚持我们传统的，坚持我们传统的啊，这个基础教育能够给孩子形成规矩规范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同时又要给孩子们开一双，打开一扇天眼，天窗，开一扇天眼，就是让孩子们能够阅读，能够在艺术的欣赏当中使自己有一份灵动的自白，最终有一份灵性。我相信这个如果我们坚持做1年2年3年，当你坚持到10年的时候，你就相信这个学校这个团队就会形成一种风气。大家知道我2017年离开了杭州，我魂牵梦绕的，所以大家总担心优秀学生会不会首选杭州呢？他们问我，我说我相信优秀学生肯定会首选。他说你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呢？因为我认为二中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的风范。二中文化的风范是什么呀？自由，给孩子精神的自由，给老师精神的自由，是自由这种东西，所以成为了优秀学生团队最期盼的成长的精神元素，所以他们还是愿意到二中。所以正是这样，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要给孩子有这样那样的一种成功，有这样那样的一种成功的证书，但更要给孩子成长的灵性，给孩子成长的长线的可持续的基因，自由、尊重、平等、博爱，要把这种东西放进去。 这是我想你的第二个问题。好，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一下子啰啰嗦嗦。你刚才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哦，这
机械的教育和现在需要这种灵性的成长之间的一个
机械的教育，永远只是一种工具的回应，要，但不能当饭吃。灵性的教育是超然的，但它必须是恒定的，要持久的。所以只要你认定了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咬定青山莫放松。有时候也许你不在风景上，但不在风景的 C 位上，但是你毕竟在风景之中。咬定青山莫放松，十年八年，最终你肯定会在风景的 C 位上，成为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好吧？